第四十四集。
你看着，我招谁惹谁了？说着说着，一不高兴就张口骂人。
齐馆长生气地坐下了，从桌上抓起烟叼了一支。李一红掏出打火机，按着伸了过去。齐馆长迁怒于李一红，一扭身连他也不理了，从兜里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烟。李一红松指灭了打火机，也坐下望着齐馆长，低声说：
亚轩啊，对不起。
我看啊，你李大委员应该有专门的办公室，专用电话，还得给你配一名百问不烦的秘书小姐，
最好再配一辆车。
你想得倒美，
每天多骑几趟自行车我倒不嫌辛苦，可心事一多注意力就差了，到馆里来的路上差点被一辆汽车撞，而且是辆超载的卡车。
哎，摔着没有啊？
没有，幸亏我是个机灵人。哎，刚才是什么人？
是一个神秘兮兮的男人，口口声声要找李一红委员，说什么要和你探讨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说配合他共同探讨的人不多，他想给你这种殊荣。
也许是个精神病患者。
我觉得也是。
那你还生这么大气？
我啊，嗨，我不是烦吗？我自从你当上了政协委员，我都快成了你的专职接话员了，每天我这电话一响，差不多一半是找你的。哎，我就真有点不明白了啊，全市有那么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怎么偏偏找你的人这么多？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你自己想明白了？
李一红摇头。
我看啊，是你自己没起好头。你要是仅仅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荣誉，对有的人有的事儿，该推就推，该搪就搪，该不理就不理，兴许啊，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仅仅是当成一种荣誉，那肯定不对。那样的委员我不当。你说我们这些市文化馆的群众文艺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荣誉要求吗？我们没有啊，是吧？我们身上有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荣誉感，就是想做好人的那一种，是吧？
齐馆长点头。
我想还是我没摆正一种关系，那就是政协委员和本职工作的关系。你看我进来像什么样子，几乎都快忘了自己还是文化馆的人了。我是副馆长啊，咱俩是有分工的呀，我有我的一摊子本职工作。我倒好，快变成甩手大爷了，对馆里的工作不闻不问，全撂给你一个人。人家一请还站到台上去了，那种事儿非得是我也敢去往台上一站吗？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老李，你也别这么说自己，严重了啊。近来你一有空还是到馆里来过几次的。
别，先不忙接上他，咱俩不受干扰的说会儿话。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在咱们文化馆的网站上贴一份个人宣传，该找法院的不要找我，该找政府部门的不要找我，该找街道委员会的不要找我，该找学校老师和家长的也不要来找我，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管的人却不管，这样的事才轮到我。而且星期一到星期五也不要来找我，我要做好本职工作。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还当什么政协委员呢？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来找我，我呢拿出半天时间在家里或在馆里恭候。而且我还得让人们明白，无论他们的事对于他们个人是多么的急、多么的冤、多么的烦、多么的不公平，那也别指望我当包公，我也只能代为反映、申诉、督促该管的人管一管而已。只有和许多人的利益发生关系的事儿，我才要当成使命和责任。嘉轩，你认为我这么决定对不对？
对，你这么着就对了。你呀，是个好人不假，可是这如果好人二字成了你的心理包袱，希望啊给一切求到你头上的人都留下好印象，那就等于没有自知之明了。你呀，还真要好好向咱们老馆长学习学习，哪些事儿才是一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使命和责任，这老馆长的头脑里那是很清楚的。
今天不是公休日，现在是上班时间，有什么工作是我副馆长该做的吗？请你馆长安排吧。
这就开始了。
这就开始。
你自己这么主动，我呀还真不好意思给你安排。老实说，近来我一个人偷点顾此失彼，忙不过来了。
说罢起身打开柜门，抱出一尺多高的一摞夹子放在桌上。
这全是咱们市剪纸大赛的获奖作品原样，你忙有时候我也逮不着你。前天我组织些人当评委，把各项奖都评出来了，交给你的任务是给每一幅作品写几句评语，怎么样？
没问题。
除了我这儿其他物也不安静啊。你是在我这儿写呢，还是抱回家写去？
我在这儿影响你，我还是抱回家去写吧。
馆长，哎，老李也在啊，那我交给你。
小刘进来了，将一份加了塑料软皮的材料放在李一红面前。
嗯，什么？
就是咱们下乡送书，回来后馆长嘱咐我替你整理的见闻材料啊。馆长说你也许用得着。
嘉轩，小刘，谢了。
嗯，对我，对小刘，对咱们文化馆都是应该的，但愿对你有点用。咱们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不能一点都不走心，要不这人还要心干嘛？
你们放心，咱们共同看到的听到的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呢。
说完李一红抱着那一摞夹子走了出去。回到家，李一红把一尺多高的那一摞剪纸作品和小刘整理的那一份材料放在中间屋的吃饭桌上。他坐在那里愣愣地看着，忽然将剪纸作品往旁边一堆，拿起了那一份材料。显然他想先看材料，但竭力克制着。他轻轻叹口气，又将材料放在桌角，并用那一摞剪纸作品压住了。他双肘横在桌上坐端正，闭上了眼睛。那些破败学校的情形，那些眼神木讷的孩子，以及表情漠然的老师，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交替重叠地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剪纸画面越叠越快，越叠越多，终于将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画面覆盖住了。李一红睁开了眼睛，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一份剪纸作品。屋里的灯亮了，李一红呆呆看着那一份材料，他终于拿起了材料。李一红双手拿着口琴，举在嘴边发呆，他想起了今天齐馆长的话：
但愿对你有点用。咱们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不能一点都不走心，要不这人还要心干嘛？
又想起了和那位农村小学校长的对话：
你替我把信转了？
还没有。
那你来干什么？那你来干什么？那你来干什么？
院门响了，素素拎着书包回来了。书包看去很沉，她很倦怠。
怎么回来这么晚？
有事儿了。
开学第一天能有多少事？疯玩去了吧？
冤枉人。
不料素素挥舞手臂一声道，然后手一锤，不管书包了，摇摇晃晃走向李一红。李一红起身迎向素素，素素倒在他怀里，接着身子往地上滑去。李一红搂住他，吃惊地问：
你醉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我没喝酒，我头晕。
李一红低下头闻闻他的口鼻，叼着口琴将他抱起来走进屋去。
中午也没吃饭，对不对？
早上也没吃。
活该。
李一红将素素放在椅子上，素素随即伏在桌上。李一红从锅里盛了一碗米汤，加点糖，用小勺搅搅，端给了素素。
新煮的粥，这是米汤，喝了。
素素喝了一口，眼睛一亮，接着双手捧碗，如可汗饮水，咕嘟咕嘟喝光。喝完米汤，素素双手按着桌面，忽然大叫：“
我饿，饿死了！快出东西，吃好多好多东西！”
两片加蜂蜜的馒头堵住了他的嘴。